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抗中阻台，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美国重申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派员保护美国人。中共分裂加剧，未来的中南海大管家公开拥袭。彭丽媛再度被瞄准，中共内斗中暗藏杀机。苹果日报七名高层遭加控煽动刊物罪。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白宫27号表示，拜登总统已将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DNAA 签署成法律。这部法案授权拨款777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其中包括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亦包括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并建议邀请台湾加入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外交部方面对此表达感谢。据中央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7号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同台湾有关的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2022年至2027年每年向国会提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基于台湾旅行法促请台美官员交流，增进双方防务规划和合作。另外透过台美军事训练交流和军事演习，提升台湾足够的自卫能力，并促进不对称防卫能力。美国国会还建议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8号表示，外交部致诚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再次展现坚定的支持。美方已多次强调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支持坚若磐石，美方以具体行动支持力挺台湾。欧江安指出，台湾政府将在现有坚实友好基础上持续同美国深化安全等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8号亦表示，对于美国政府履行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安全承诺，府方表达诚挚的谢意，亦由衷感谢拜登总统再次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新头壳报道称，台湾驻美代表处表示，目前正是台海和平稳定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刻，国防授权法案对推动台湾不对称战力和强化台美安全合作具正面意涵。华视报道称，总统蔡英文28号则在国防部新任长官授阶典礼上表示，坚实的国防除了要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更要令到国军吸收人才、留住人才，提升整体战斗力，令世界睇见台湾守护国家的决心。美国12月27号星期一重申对2022年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立场，但是表示会派遣领事人员前往北京，在冬奥会期间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方面强调，这些人员不是参加奥运会的外交代表。拜登总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一27号发表声明说，我们在本月初宣布的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立场仍然是我们的立场，不会改变。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不会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参加北京冬奥，其他任何讲法都是错误的。白宫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针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公开说，已经收到美国方面18名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要求出席北京冬奥会的签证申请。赵立坚用这个嘲弄美国总统拜登在12月6号正式宣布的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是闹剧。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前面提到的声明中继续说，在外交抵制的同时，美国也会派员去中国，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国公民提供安全保护和服务。声明提到这个是标准做法，并婉转地指出中方的赵立坚身为外交人员却不懂得外交规矩。 美国方面的声明继续讲，我们打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提供领事和外交完全服务，以确保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令到他们获得我们为所有海外美国公民提供的美国公民服务。任何签证申请都是针对这些领事和外交安全人员的，遣派这些人员在当地工作是标准做法，这些人不是参加奥运会的美国官方或外交代表。美国国务院亦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做出同样内容的声明。12月28号，中办副主任孟长峰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第九版发表4200多字署名文章，文章中暗藏的信号显示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依然在度延续。孟长峰在文章中对习近平的名字提及20次，毛泽东一次，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只字不提。这位曾经做过中纪委纪检监察报社总编辑的孟长峰自然明白中共党魁的名字是否出现次数事关中共所谓的最大的政治。因此邓江湖三人在他的文章中集体被消失，显然是刻意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大量引用习近平的讲话，人民两个字出现了104次。当然这样并不能够讲明什么，例如人民日报上面亦有人民两个字一样。孟长峰在去年12月担任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他的前任是丁薛祥。2017年10月，丁薛祥在中共十九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中办常务副主任的职位一直空缺。外界分析认为，担任中办常务副主任的孟长峰，中共二十大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并兼职中办主任，丁薛祥或更上一层楼。孟长峰既是赵鸿祝的旧日部属，亦是栗战书的河北老乡旧日部属。如果他最终成为中办主任，这样前后三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丁薛祥再到他，都是习近平的人马。根据公开的资料，孟长峰为河北省平乡县人，拥有法学博士学位。2008年以前，他的任职经历基本都是中纪委的宣传部门，此后外放辽宁省纪委，直到2013年栗战书执掌中办时，先过丁薛祥从辽宁省监察厅厅长任上被调入京，出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中办调研室主任。中办调研组是中办排名第一的核心部门，令计划就曾经担任调研组组长。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和习近平阵营的斗争在二十大前显然不会停止。江系在攻击中所针对的对象不单止包括习近平，他的妻子彭丽媛亦多次成为江派瞄准的目标。这一点可以从江曾派系背景的多维网最新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到的迹象。28号一篇名为马兴瑞官方履历翻身藏玄机，港媒揭秘缘由的文章在网站出现。文章引述了香港明报一篇署名孙家业的评论文章，并暗中令到读者的目光对彭丽媛产生聚焦。明报12月28号在报道点出，马兴瑞入新疆后，他的履历被中共官方进行了修改，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兴瑞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已经十拿九稳。文章随后详细介绍，在马兴瑞广东省长任上的官方履历中，他的任职经历都是精确到列出月份的。但是马兴瑞奉调入新疆的新闻刚公布，上述官方履历即遭全网删除，新的官方履历简化为只有年份没有月份，内容亦有所精简，同期修改为2007年至2013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16年至2017年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省长、党组书记，2017年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2017年5月2021年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党委书记。 因为综合观察大陆官员的官方履历，普通官员都是既有年份亦有月份，但副国级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履历却只有年份，是没有月份的简历。所以明报认为，从马兴瑞履历的翻身来看，已经预示他未来至少会晋升副国级之列。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做图穷匕现，江泽派在网站东拉西扯咁耐，总算将前面的铺垫做完。一段有趣的表述出现了，对马兴瑞的两份履历，发现新版并非一味精简，而是有加有减。例如旧版只说他是山东运城人，新版增加了出生地黑龙江双鸭山一句，并且删除了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和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的经历。其实在东北三省，很多人的祖籍都是山东，但运城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出生地和家乡，这个籍贯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联想，读者的目光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向了彭丽媛，读者会自动在脑海中补充上江增派系所暗示的信息，而这一切都是被江增派系精心设计的。如果没有中共二十大，怎样能够令到这些中共内斗中精致的攻击手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反过来细心思考，会觉得极其恐怖。当这一班极度精于计算的政客掌控国家政权，中国老百姓怎样可能会有一些幸福可言？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公司高层共七人的国安法案件28号在西九龙法院再次提堂，七名被告以及三间苹果日报公司被加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控方将该罪行的指控日期定于2019年4月1号，即港版国安法生效前一年零三个月，至2021年6月24号苹果日报停刊。各被告没有保释，继续还押。由于交付程序尚未完成，法官将案件推迟至2022年2月24号再举行第四次提讯。综合港媒报道，香港连日来天气寒冷，家属关心各被告是否做足保暖措施。上午出庭时，各被告都添上厚外套。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指住身上的羽绒向家属表示 OK。 苹果日报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看起来精神不错，向坐满公众席的前同事挥手。山定后，一批前苹果同事亦向黎智英大叫保重，有旁听人士激动流泪。七名被告包括黎智英74岁、张剑雄59岁、罗伟光47岁、杨清奇55岁、陈佩敏52岁、冯伟光57岁、林文忠51岁。同埋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同埋苹果网际网路有限公司，七人继续被拘押候讯。七名被告早前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于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4月3号期间，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动。七名被告的案件将会合并成一案，押后至明年2月24号再讯。各被告没有申请保释，继续还押。至于三间被告公司，由提讯至今未有律师代表，今日同样没有代表。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三间公司的案件押后至明年2月10号再讯。黎智英现时面对共四项控罪，包括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性刊物罪。有评论担心黎智英或会被判终身监禁。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